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1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从中兴华为到中兴科技，中国重点扶持的精英企业在美国的限制令下受到重创，习近平要改变中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现状，做得到吗？12名香港青年被控涉嫌偷越边境罪，被大陆警方收押，家人记者会上称至今仍音讯全无，未来堪忧。美国政治刊物发表文章称，在中国的防火墙正在改变一代人，没有让社会更加开放，而是培养出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在一次科学家座谈会上讲话，表现出对中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担忧。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强调中国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例如很多种子大量依赖国外，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而美国似乎深知这个痛点，一步步出台措施限制美国高精尖技术流向中国，包括禁止中国公司使用美国技术，扩大对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赴美研习的禁令。美国目前已经吊销了1000多名与禁令有关的中国公民的签证。美国之音采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立博士，听听他对于习近平这一讲话的看法，以及美中在科技领域的对抗会如何发展下去。杨坚立博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向中国科学界发出号召，敦促他们克服束缚中国的弱点，特别是承认中国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这个说法有什么新意吗？您的看法？
我觉着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科技领域以及它的科技战略所面临的巨大的一种困境，严峻的一种国际形势。自从川普上台以后，开始和中国打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呢，实际上呢是波及了各个领域中美之间的这种抗衡，啊，美国对中国的反制。那现在回顾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很多领域比较各种领域的这个成果的话，我觉得这个科技领域可能是这个成果是最显著的，而且是最关键。因为中国在过去的10年来。一直用各种办法来迅速的想试图迅速的缩短和美国之间的这个科技差距，尤其是国防方面的科技差距，用的很多办法呢，通俗的讲就是偷的办法、买的办法啊、强迫的办法。偷呢，就是我们你刚才也讲到了，就是用这个派到国外来进行研究的科学家、留学的学生，以及吸引一些国外的科学家到中国去做研究。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千人科学家的计划，通过这些呢，把高科技精尖的这个科技领域里边的一些信息和成果带到中国去，这是用偷的办法。那偷当然还有用这个骇客的技术啊，用这个电脑骇客的技术啊，在这个虚拟空间里进行这个信息的收集和偷窃。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买的话，这个我们也知道，它在这个和中国的贸易中，它这个进口了很多的关键的科技技术，而这个技术呢，它就迅速的转化成自己的一个技术，然后呢，在各个领域里来缩短和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这个差距。那另外一个就是强迫，就是你给中国，你要上中国做生意的话，它有一个强迫你技术转让的问题。这个大家讨论的非常多，所以在过去10年内，中国的这个科技进步是非常快的，而且在国防科技方面已经给美国以及很多的自由世界的国家造成了安全的威胁。所以这次由贸易战引起的，很多人把它称作冷战， 我觉得科技领域的冷战是最重要的，而这个川普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对中国进行这个关键技术的禁运、关键材料的禁运，以及在这个信息高科技方面限制公司、美国公司和它进行交易，还有目前我们大家都在期待的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可能对于这个几个那个信息公司啊，这个社交平台公司的进行限制等等，这一切呢，实际上可能正好打到中国的这个痛处。中国呢，虽然在过去的20-30年来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变成了一个经济大国，但是在三个领域里还不能自己，其中一个就是包括高科技啊，这习近平也承认了，就是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他这个讲话实际上也就想鼓励中国的科学家，那么能够突破这种困境。但另外两个领域里边是一个是能源，能源实际上他在这篇讲话里也提到了。一些能源的技术，还有这个开发这个新能源的一些这个技术方面，都相当的落伍于世界等等，他也提到了。那第三个领域呢，就是粮食，那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那么习近平还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那么您对习近平所说的中国科技创新迫切性的这个说法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刚才咱们已经分析的是迫切性，因为习近平啊，他这个上台以后啊，他这个国际的野心非常大，他要这个在各个领域里和美国进行竞争，想在世界上进行霸权。那如果你技术高科技上不去，国防科技上不去的话，那你这个霸权的梦啊就实现不了。而刚才我们讲到了，美国现在用他的说法就卡他的脖子了，那这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很紧迫，所以在今年的两会上，他的“十四五”计划里边，其中就有一项就是高科技的发展，要在未来的五年内投资，国家投资包括鼓励私人投资1.4万亿美金，是美金啊，1.4万亿美金。啊，进行投入，你可以看出来他要下多大的力量来解决他现在的困境。在七月份，习近平参加了一个企业家的一个座谈会，在企业家的座谈会上，他专门强调就是要进行投资这个科技上的创新啊，要中国要成为创新大国。所以在七月份，他也非常强调这个科技上的创新。那在和科学家的座谈会上，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明确地指出来，中国的关键技术还受制于人。我觉得从习近平的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他的公开发表的这个言论来讲，就是说的确他把这个科技上面临着国际社会对他卡脖子中的困境非常重视，而也可以知道他这方面的一些就是劣势。他也非常清楚，如果这个劣势追不上的话，不能克服的话，那恐怕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全球梦啊，霸权的梦也是实现不了的。
那么习近平强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的大背景下，中国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对于习近平提到的国际大背景以及他在讲话中呼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您的看法？
对，他现在当然他不愿意放弃和国际社会的合作，这也是以前我们所讲的，就是他开放而不改革。现在对中共最有利的一个政策就是我开放而不改革，因为目前他的开放用现在这个全球化的状态，他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因为他不按照规则这个行事，大家都按照规则做事，他不按规则做事，却得到很多的利益，所以他仍然希望国际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呢，希望中国是开放的，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的，这是他仍然希望是这样。那另外呢，他提到的就是说目前的国际形势上这个困境啊，什么单边主义啊等等，我觉得单边主义当然它是指美国一方啊和国际社会没有任何合作，用自己的这个国力啊，对他不喜欢的国家进行这个反制、制裁、打击。 那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如果说一个冷战的话，美中之间有冷战，自由世界和中国有冷战的话，它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和这个构成，但是有一部分的构成就是它的价值观。如果美国和中国不是一个价值观这么对立的国家的话，这种科技上的竞争你不会显得那么激烈，也不会上升到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已经是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这么个高度。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美国的单边主义最后肯定也会改变的，因为它必须联合和它价值观一样的盟国，共同一起来这个反制中共。因为这个中国的高科技的发展以及国防科技的这种发展已经看出来，它是对周围的国家以及甚至对全世界的构成了一种安全的威胁。那最近在南海它的所作所为，在印度的所作所为，那么在欧洲虽然它这个地域上比较远，但是它用这个经济的力量进行压迫所做的很多事情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警觉，尤其是民主国家的警觉。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所期待可能这个形势啊会发生改变，恐怕我觉得在一段时间内世界的这种对华的政策的趋势啊不会改变。
最近一段时间呢，习近平重申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那么对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这个说法您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双循环的提法，当然它就是可以说对于应对于目前刚才咱们分析的对中国不利的这种国际环境，包括科技上的禁运、贸易战以及这个供应链方面的一些这个国际重组，在对中国都造成了非常不利的一种形势。这种形势之上呢，他就提出来两手准备。所以双循环的意思就是两手准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如果能够对外进行循环，我这个开放而不改革的政策还能够继续实行的话，那么就是对外循环。那同时呢，我要做好内循环的准备。所谓的内循环呢，就是自力更生。如果国际上的先进国家都卡我们脖子，我们想开大门也开不开的情况下，那我就自循环。自循环呢，我可以维持，也甚至还可以从他的说法就是说，说不定我们还可以这个超越其他国家，也就是这个两手准备的意思。内循环呢，从纯粹的经济学上来讲，如果生存内循环是没问题的，对中国来讲，因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它完全很多地方你只要没有世界霸权的野心的话，完全可以自己，那你就老百姓生存也没有问题。你这个内循环的一个经济，它足够这个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这种这个状态了。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习近平还保持着世界霸权的这个野心，然后要在国际社会重写国际社会的规则，然后在各个领域里与这个自由世界的这个强国进行抗衡的话，那么我觉得你光内循环是就不够了啊。内循环只是生存啊，老百姓过一个生存的日子，和你在国际上进行争霸你就做不到了。所以呢，我觉得习近平你不放弃一个专制政府，中共的这种专制政府想这个争霸世界的这个野心的话，光靠内循环它解决不了问题，最后它会出很多很多的麻烦。
好的，谢谢杨坚立博士。
谢谢。
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立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中国退休房地产商绰号人大炮的任志强9月11号上午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应讯，这是他自3月中旬被羁押以来首次公开露面。任志强被指控的四大罪名分别是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和滥用职权罪。
中国退休房地产大亨绰号任大炮的任志强 星期五上午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应讯，这是他自从三月中旬被羁押以来首次公开露面。任自强被指控的四大罪名分别是贪污、收贿、挪用公款和滥用职权。虽然民意人士研判任自强可能难逃刑期十年左右的命运，但他们坚持认为任自强只是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应该立即无罪释放。而今日的庭审代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任自强的政治迫害。他们说，已经退休多年的任自强因为经济犯罪而受审，但背后真正的原因应该跟今年三月他私底下指责习近平是一位渴望权力的小丑脱不了关系，是另外一起异议分子因言获罪的案例。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将中国官方对任自强的审判界定为中国政治史上的标志性大事。他星期四在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发表评论，表示这个审判是对共产党内反对派的强力镇压，或者说习近平是否能够维持他独裁统治的分水岭。位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也向美国之音表示，任自强案是对反习力量的压制。他说，任自强案显示出共产党内暗潮汹涌，反对习近平势力的斗争，而习近平正穷其所有能使出的手段来加以压制，以防止反习力量的集结。任自强案受到高度关注，不少外媒和支持者星期五一早就聚集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外。法院虽然早已经公告这是一场公开审判，但据守在门外的媒体和支持者表示，现场警方明白告知只有特别邀请的人才能进去法院旁听。警方还对在法院外拍照摄像的人士进行盘查驱赶，要他们尽快离开。任自强的一审案在中国国内受到刻意封锁，搜寻微博和各中国官媒，截至礼拜五下午六点，没有任何有关周五庭审的评论或报道。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没有发布任何说明或书面声明。根据台湾中央社发自法院外现场的报道，一名默默表达声援的支持者表示，任自强在华远集团当董事长的时候就是个大炮型人物，不是今天才这样，为什么到了现在才来定他的罪呢？而现在定的罪却又是他的陈年往事。这位自称是中国国资委系统退休的财会人员向中央社表示，他自己查过当年华远集团和任自强的账，他说账是清楚的，况且任自强当年是年收入人民币好几百万元的高收入人群，在这种情况下任自强还需要贪污吗？美国之音致电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发言人廖春莹，但他的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发送邮件给他也未获回复。两位中国维权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任自强案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应该不会当庭做出宣判。其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说，该案一审就在中级法院开庭，看得出来是刑期起点比较高的重案，而且任自强从被捕到开庭前后只查了六个月，相较于过去其他真正面临调查的中共贪官一查就是一到两年才能开庭，任自强案的进度太快了，可能早就查好等着治他的罪。另外一位曾经被罗织罪名入狱现在已经出狱的维权律师则研判，任自强案这么快就开庭可能有三个原因，一个是没有施压的空间了。他说，通常检方久拖不决是想要极限施压，尽可能让被抓的人妥协再妥协，但他以过来人的经验判断，现在警方对任自强可能已经到了再施压也没有空间的地步了。他说，第二个原因是当局要利用重判来杀鸡儆猴。维权律师说，任自强和清华大学前法律教授许章润、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一样，都属于体制内的反对派，所以说他们每次都是单独发言，但是他们的接力发言引起背后相应的支持者非常大的共鸣，所以习近平有可能要快刀斩乱麻。他分析，当局很可能要尽快透过对任自强的重判来公开警告所有的异议分子，尤其是体制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对派。 他说管你是红几代，出身如何，有多大的影响力，一样可以重判。律师说审判中对当局最至关紧要的是要逼当事人认罪悔罪，这对所有异议人士来说都是一种对尊严和人格的摧残，对自我的否定，尤其对年近七十的任自强来说更是如此。除了审判外，日后的服刑过程，任何身体上衍生的病痛，所需的医疗照护，甚至家人来探监时的焦虑，以及自己怕连累家人的隐忧，都可能一一成为当局消磨他个人意志、逼他低头的手段。两位律师分别指出，任自强不过是行使公民的权利，本来就无罪。现在当局罗织经济罪名要办他，以他所面临的四大罪状，如果都成立，可能面临从10年无期徒刑到死缓的判决。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也研判，任自强可能难逃10年的刑期。他说习近平透过对任自强的政治迫害，也可能会让党内的反对派产生一时的寒蝉效应，但他说谁都不能保证日后不会再有第二个、第三个任自强出来。杨建立说，习近平于2018年3月取消任期限制，让他可以无限期称帝，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再加上这两年中美关系急速恶化，国内天灾、经济以及新冠疫情等问题一再处理不当，社会反习的声浪越来越大，而习近平自己也知道，所以要把这些声浪和可能行塑的反习运动给压制下去。据媒体报道，中国当局近来下令严打体制内的批评者，要求绝不允许喝着共产党的奶水，拿着共产党的好处又批评共产党，必须要对这些人予以严惩。魏金生也说，习近平严厉打击体制内的反对派，这是他面临党内和平演变的威胁而采取的措施。他透过评论呼吁中国的民间反对派和体制内的反对派要合流，把握这个将中国和平演变推向民主的机会。杨建立则认为，威权如习近平者是因为无法忍受任自强用小丑一词骂他。任自强今年三月初传给微信朋友圈的一篇私人撰文，因为不慎遭一位友人流出而辗转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这篇标题为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的文章，虽然没有点名道姓，但明显是在炮轰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专断独裁、压制舆论、封锁致密性新闻，而导致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大爆发，甚至给全世界造成至今都难以修复的大祸害。任自强在文章中说，他很好奇，也认真地学习了这篇习近平在17万人大会中所发表的讲话，但是他看到的却是以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他说那里站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扒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以及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中国独立学者邓玉文四月在上报的一篇专栏中也特别解析习近平为什么害怕任自强。他说任自强除了抽象的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习近平的个人威权，而且丑化了习近平英明领袖的形象之外，他对习近平的杀伤力还跟他拥有的资源多、能量广有关。邓玉文说，任自强集四重身份于一身，分别是红二代、亿万富豪的地产商、中共权贵密友以及公共知识分子，这使得他可以动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资源显然要比很多人大得多。邓玉文说，任自强熟悉权贵阶层的思维方式和游戏规则，知道习近平在想什么，因此对习近平的批评一针见血，让大众大呼过瘾。所以在习近平的眼中，一旦任自强成为反习大将，他所可能引发的破坏力和社会影响力绝非几个公知书生可以比拟。 郑玉文说，任志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有道义和舆论的支援，有中国的官僚、财富和知识精英在观战，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害怕他的地方。因此这一回他落在习近平的手中非常危险。现年69岁的任志强生于1951年的3月，籍贯山东，父亲是中国前商业部副部长任泉生，为典型的红二代。任志强以敢言著称，他的发言常不见容于当局，但在微博兴起之后却为他赢得了众多的粉丝，成为微博大 V。 2011年4月，任志强被上级免去华远集团董事长一职，但是仍然担任地产上市公司董事长，直到三年后他才透过微博宣誓正式退休。2016年的2月28日，任志强的微博账号遭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责令关闭，应该跟他公开批评习近平要党媒信党有关。三个月后他因为公开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而遭到北京市西城区纪委给予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今年3月中旬，任志强无故失踪之后，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于7月底发出声明，并指出在对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后，决定给予任志强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将其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对任志强的拘禁，他的企业家友人王英曾痛斥，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中国深圳市公安局首度打破沉默，公布了12名被中国海警截获的港人现状以及涉嫌罪名。星期天9月13号发布的这份通报说，他们因涉嫌偷越边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据报道，这12名香港青年中有人曾参与反送中运动，他们是在香港乘快艇试图逃往台湾寻求政治庇护时遭到逮捕的。
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星期天发出的通报是中国大陆当局首次就此案件作出的宣布。通报说，8月23日广东海警查获的李某某、郭某某等12名非法越境人员的案件正在申办中，公安机关将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合法权益。稍早几位家属所聘请的律师说，深圳当局告诉他们，这12名港人已经由其他律师代表，他们之前多次要求探视被拒，还有律师接到官方电话要求他们退出此案。这12名港人的家属星期六召开记者会，批评说自事发至今被拘留者仍被秘密关押，音讯全无，同时还批评中国当局以官派律师剥夺被捕者聘请律师的权利。家属们星期天在记者会上提出四项要求，拒绝官派律师，要求当局给被拘留者提供合适药物，当局允许被拘留者与家属通电话，以及要求港府确保这12名港人的权利，立即把他们接回香港。至今除了星期天的通报提到李某某、郭某某之外，大陆和香港当局都没有公开确认这12名港人的身份。但是香港媒体报道说，其中一人是参与反送中运动的香港民间组织成员，他因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于8月10日被港警拘捕之后获准保释。路透社报道说，另外一名被捕者有香港和葡萄牙双重国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包括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在内的这12名港人被关押深表关切。蓬佩奥9月11日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被捕后，中国当局不准他们接触律师，也没有提供有关他们的相关消息，包括他们应享有的权利以及可能被起诉的罪名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六发推说，这12名被捕港人是香港民主活动人士，他们被捕是香港人权状况恶化的又一可悲例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天以英文发推反击说，事实核查， 那12人是因为在海上越境被拘捕，他们不是民主活动人士，他们企图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星期六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针对美国个别政客就一起仍在侦办过程中的香港居民非法越境案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星期被问到部分被拘留者无法与律师见面，他们的法律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特区政府如何跟进，林郑月娥回答说，港府包括驻越办会全力跟进及协助家属需要。他说，此事并非简单的把相关人员接回香港，这12名港人如果因触犯中国内地法律被捕，必须根据内地法律处理。但是这12名被捕港人的家属星期六在记者会上指责香港政府从未提供任何实质协助。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彼得·达顿表示，澳大利亚情报部门有权进行突击搜查，以避免外国政府的干预。之前中国谴责澳大利亚搜查了驻澳中国记者的住家。
达顿星期天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没有直接确认澳方情报机构今年6月曾对在澳大利亚工作的中国记者进行问话一事。他表示，有关调查正在进行中。达顿说，如果以记者身份在澳大利亚工作并公平报道新闻，这没有问题，但记者不应该为某个特定群体提供有倾向性的报道。达顿还说，如果有人伪装是记者、企业领导人或无论其他什么人，但是有证据显示他们正在做违反澳大利亚法律的事情，那么情报机构就会采取行动。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澳大利亚国家情报机构人员在几个月前突袭搜查了中国驻澳媒体记者住所，对记者进行了数小时的盘问，并带走了记者的手机、U盘等设备。此外，澳情报人员要求中国记者就此次搜查活动对外保密。新华社和中新社分别在9月11日和12日发表声明，对此事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澳方的行动野蛮无理，要求澳方停止以任何借口对在澳中方人员的骚扰打压。此前，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比尔·伯图斯以及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驻上海记者麦克·史密斯在澳大利亚领事馆官员协助下紧急搭机离开中国。之前，这两名记者受到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官员问话，并被告知他们不能离开中国，必须留下来接受有关澳籍华裔记者陈磊案件的询问。陈磊曾是中国环球电视网的主持人，并于上个月被捕，目前处于监视居住之中。有消息说，中国有关当局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谈到这一事件时说，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安排两名记者进入澳驻华使馆以躲避调查，这些行为超出领事保护范畴，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澳大利亚则否认赵立坚的指控。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明翰9月11日回应表示，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向遇到困难的澳大利亚人提供支持，尤其是对在外国工作的记者提供支持。北京上星期还对澳大利亚进行的一项外国干预调查展开猛烈抨击，这项调查涉及若干名中国学者和驻澳中国记者。澳大利亚媒体9月10日报道说，据信有6名在澳大利亚从事间谍活动或外国干预的中国公民被拒绝进入澳大利亚，或在受到情报机构问讯后离开了澳大利亚。自从澳大利亚今年早些时候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来源展开独立调查后，澳中关系急转直下。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大麦加征高达 80% 的惩罚性关税，又停止澳大利亚三家主要牛肉出口商的进口，还启动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反倾销调查，并限制中国游客和学生前往澳大利亚。让北京更加愤怒的是， 澳大利亚表态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并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领土扩张和军事化。与此同时，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三年来连续下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星期天的一份统计显示，中国去年对澳直接投资额比前一年下降了近一半，从2018年的48亿澳元下降到2019年的大约25亿澳元。报告说，中国对澳投资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农业、房地产业、采矿和制造业。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在2016年的高峰时期为158亿澳元，但之后就开始连年急剧下滑。其中部分原因是澳大利亚政府对外国投资扩大了审查范围。由于最近以来澳中在多个层面冲突不断加剧，其中包括外国干预、媒体记者上的角力、网络间谍、香港以及新冠病毒来源调查等问题，澳大利亚国内专家预测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会更低，而且下降的趋势会继续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晨、实习记者叶佳的报道。
两名澳大利亚驻华记者逃离中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分析人士称，这是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体现。这一事态发展不仅让人担心中澳前景，也让人担心中国目前的走向。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比尔·伯图斯及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驻上海记者麦克·史密斯受到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官员问话后，在澳大利亚领事官员的帮助下以紧急乘机离开中国。安全部门官员此前告知这两名记者不能离开中国，必须留下来接受有关澳籍华裔记者程磊案件的询问。程磊曾是中国环球电视网的主持人，并于上个月被捕，目前处于监视居住之中。有消息说，中国有关当局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据报道，伯图斯和史密斯是仅剩的两名驻华澳媒记者。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表示，这么多年后，澳大利亚在一段时期里没有媒体在中国驻有记者，这非常令人失望。伯图斯则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这感觉非常非常政治化，这很像是中澳关系间的一场外交角力。两位澳媒记者的离境也让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表声明，谴责北京这种损害新闻自由的非正常举动。声明还说，北京的这种做法在外国记者中造成了恐怖，让这些记者担心自己会沦为中国人质外交的牺牲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在星期四回应说，关于两名澳大利亚记者，中方有关部门在办理一起案件过程中依法对其开展调查询问工作，这是完全正常的执法行为，所谓人质外交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说，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证实，澳大利亚当局曾与中国记者谈话，作为对外国干预调查的一部分，但表示询问是合法的。这表明中国外交部的说法耸人听闻，夸大其词。报道说，被查人员中有一些是一个微信群的成员。澳大利亚当局认为，新南威尔士州工党后座议员莫索曼的雇员张志森利用这个微信群，鼓励莫索曼为中国政府的利益唱辩。报道还说，澳大利亚政府还吊销了微信群中的两位知名中国学者的签证。这位消息人士还表示，中国政府之所以现在提起此案，是因为其骚扰两名澳大利亚记者的方式受到了外界的批评。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表示，中国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安全机构人员和警察几个月前搜查了中国记者的住所和设备，这也让人想到针对澳大利亚驻华记者采取的行动可能是对在澳中国记者遭遇的某种报复。澳大利亚智库澳洲战略研究所的修布里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具体来说，威胁拘留和审问澳大利亚的两名记者是对澳大利亚采取的又一项强制措施。 他还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双边关系的现状，但更多的是显示了习近平在国内和国际上带领中国的方向，以及由此与其他国家及其公民造成的冲突。这体现出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对任何居住在其管辖区的公民或外国人，特别是那些报道政权或说任何不支持政权的话的人，实行更严格、更残酷的控制。所有人都面临着以广泛不透明的理由被拘留和逮捕的更大风险。戈登·弗雷克是西澳大利亚大学珀斯美国亚洲中心的负责人，他说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e environment within China has become
中国的环境不仅对澳大利亚人越来越不利，对国际社会也越来越不利。这一事态发展最令人担忧的不是它对澳大利亚的影响，而是中国以及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走向。
And China's trajectory under President Xi Jinping.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澳大利亚便呼吁对疫情的源头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引发了北京的不满及愤怒。北京随后便开始对澳大利亚实施了从官方预警到经济打击等多方面的被外界视为报复的措施，致使两国关系再度恶化，而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是前路坎坷。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在6月5日发布公告，提醒中国游客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切勿前往澳大利亚旅游。中国教育部几天后也发布了留学预警，称疫情期间澳大利亚发生多起针对亚裔的歧视性事件，留学人员需做好风险评估，当前赴澳学习需谨慎。中国官媒新华社日前还发文批评澳大利亚，称在新冠疫情蔓延时，澳大利亚仍将抹黑中国作为药物，而不是将主要精力投入抗击疫情，令人唏嘘。报道还说，澳大利亚已深陷被迫害妄想症无法自拔，对华表现变得歇斯底里。澳大利亚政府则在今年七月向准备前往中国旅游的本国公民发出旅游警告，说中国任意拘禁的风险在增加。除了各种预警外，中国政府还对澳大利亚商品实施了贸易制裁，引发了人们对两国经贸前景的担忧。中国五月表示，对澳大利亚的大麦加征高达 80% 的惩罚性关税，中国还停止从澳大利亚几家主要牛肉出口商的进口。再接下来，中国还将矛头对准了澳大利亚葡萄酒。中国商务部8月18日宣布启动调查澳大利亚是否向中国市场倾销廉价葡萄酒。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休布里奇认为中国经济对澳大利亚资源和能源出口仍有强劲需求，中国政府是在有选择地进行贸易制裁。他说，中国政府正在并将继续干预中国经济可以自由决定的商业和贸易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大麦、牛肉和葡萄酒出口采取的强制性经济措施。他还说，中国的经济有明显的结构性需求，而澳大利亚最有能力实现这一点。正如我们在自然资源和能源方面所看到的那样，中国政府正避免采取类似的强制性措施，因为这根本不符合其自身利益。休布里奇还说，中国经济仍有结构性需求，澳大利亚的供应在规模、质量和可靠性上是最佳选择，贸易将继续保持强劲。罗振说，两国间的经济互补性并没有消失，因此他们仍然具有强大的稳定作用。但令人担忧的是，如果经济关系因政治紧张局势而削弱，进而损害贸易，那么双边关系的破裂可能会加速。据路透社报道，两名澳政府消息人士说，中澳两国的关系不再仅仅由贸易决定。莫里森内阁内部关于中国的讨论围绕着维护主权和抵制中国对澳大利亚政治的影响力。弗雷克说
It is pretty clear that we are heading for a very difficult path.
中澳两国正走向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中国在香港的政策等核心问题不会很快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继续试图利用它的经济影响力来获得外交和政治利益。这并不预示着两国关系会有良好的发展，所以前路将崎岖不平。
So yes, it will be a bumpy road ahead.
澳大利亚智库独立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温迪·班克则认为，中澳两国关系在短期内将继续紧张，但从长远来看，两国将能够在新的条件下重建关系。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美国一份以报道政治新闻为主的刊物 Politico 近日发表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研究员王亚秋文章，题为在中国大防火墙正在改变一代人。文章指出，中共当局通过网络防火墙对他不喜欢的信息不遗余力地予以封锁，而对有利于当局的信息大力宣传，导致中国出现众多的年轻人持有强烈的基本上是支持当局的民族主义情绪。
居住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前中国人权律师祝胜武，在中国国内以及在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关注中国的网络舆论问题。他认为中国网民尤其是新一代的网民确实有很大的变化，但并不是因为防火墙使他们对中共政权更加认同。要说对中共政权认同，我们看到不少西方国家领导人和非西方国家领导人先前也反复和公开表示认同或赞同中共政权，认为中共政权治国有方，经济发展措施得力，值得学习。而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因为中共网络防火墙封锁而不能自由地获取信息。祝胜武说
Politico 这个杂志的一个结论是对的，就是年轻人他们在防火墙后面长大，但是他们一点都不害怕防火墙，反而更加有点的去拥护共产党，但是理由是错误的。他们拥护共产党不是因为有防火墙让他们看不到事实，其实突破防火墙并不难，难的是你也有突破，你也有那种突破这个防火墙的那种想法，你想去突破防火墙，你才会去突破防火墙。
互联网是否给中国社会进步造成了障碍，使中国社会变得不是更加开放，而是更加封闭？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1989年因为同情反腐败要民主的抗议者而一度被长期监禁的鲍彤说，互联网在中国有好作用也有坏作用，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历史上出现的新媒体都有这个问题。鲍彤说，
就好比新闻一样，新闻一定有真新闻有假新闻，有真相有谎言，有正面的作用有负面的作用，怎么办呢？我看也不可能有哪个人来说这一条是真的那一条是假的，没有人有这个本事，谁都没有这个本事。那么怎么办呢？只有靠大家自己来识别，靠大家各自来评论，开放。
在积极推行规模庞大的网络舆论操控的同时，中共当局也不断采取禁言、消耗、骚扰、拘留、罚款、抓捕、判刑等方式，惩罚在互联网上发表中共当局所不喜欢的言论的中国网民。当局的这种舆论操控正反两手操作，使中国的网络舆论看上去越来越符合中共的喜好，使越来越多的人，其中包括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惊呼或哀叹中共当局对中国公众和网民洗脑成功。与此同时，在中国当局不小心流出的言论自由的缝隙，如官方媒体发布官方新闻时不小心流出可以自由评论的空间，中国网民会发表对中国政府和中共当局的犀利批判和讽刺，给中共当局的宣传和信息封锁捅出巨大的漏洞。这种局面又使很多人认为中共当局的洗脑宣传成效有限。长期观察中国网络舆论动向的前人权律师祝胜武表示，不能否认中国年轻人当中有人对专制独裁有清醒的认识，但观察者和研究者也要看到，在独裁专制体制下长大的中国年轻人、年轻网民在批评当下的中共当局的同时，对专制独裁本身并没有反感，反而认为专制独裁制度适合于中国。他们对中共的批判更多的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朱胜武说，
希望一个遇到独裁的强大有力量的但是又有一点点的自由的，不要太多的自由，他们也不希望像朝鲜时或者毛泽东时代似的一点自由都没有， 统的弄了一个网络，它并不会像朝鲜那样直接就不用互联网，不用网络。共产党这个策略末期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就是有网络，但是你们在局域网里面玩一玩，你们可以偶尔说几句，但是别说太多。你感觉一下，好像有自由，又好像又实际上又没有，这种又有又无的感觉，那些中国人特别欢迎。
如何看待互联网在中国的这种作用？如何走出互联网被当局操控的死结？因支持民主自由的呼声而受到中共当局长期监禁的前中共高级官员鲍通表示，有人说谣言止于智者，他认为谣言止于信息流通，他赞同联合国的主张，这就是信息、意见、言论是可以自由发表的，应该是自由流通的。鲍通说，
不能够垄断，不能够禁止，什么叫做防火墙啊、审查制度啊，这种东西，我看就是说把自己当作神，把别人当作蒙蔽的对象，只有在这个情况之下才有用处。
面对来自中国国内和国外针对中共当局封锁信息、封锁互联网信息流通的批评，中共当局反复表示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然而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共当局采取严密的新闻出版审查措施，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封杀了中国国内外无数的网站，其中包括所有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网站，包括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网站。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随着中国研发的 COVID-19 新冠疫苗进入三期实验，北京及其大型制药公司开始许诺有战略利益的国家使用疫苗的优先权。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东南亚国家成为了北京疫苗外交的一个重点。
中国外交部在七月承诺将为菲律宾提供疫苗的优先使用权。中国大型制药公司科兴生物在八月与印度尼西亚国有制药公司签订协议，将未来每年为印尼提供 2.5 亿支疫苗。九月初，杨洁篪访问缅甸，承诺中国疫苗研制成功之后，愿意优先同缅甸分享。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问题专家波林对美国之音说，对于这个地区很多国家来说，不管他们在南中国海或者其他什么问题上对中国有不满，新冠疫情是首位要解决的问题。他们可能觉得北京咄咄逼人，或者是不愿意在冲突中保持缄默，但是如果中国疫苗是他们唯一能够获得的疫苗，那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美国乔治城大学全球公共卫生法教授拉里·高斯廷对美国之音说，我非常担心中国选择疫苗最惠国，这些国家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而救命的疫苗不应该涉及政治和影响力的考量。东南亚国家对于新冠疫情的控制并不理想，根据统计，印尼和菲律宾是该区域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分别有20万和近25万确诊病例。两国政府在疫情开始时的应对不力也招致了当地民众的批评。新加坡目前有近6万确诊病例，而公共卫生条件不佳的缅甸最近也出现了新冠疫情的爆发性增长。高斯廷说，有效的疫苗价值不可估量，这将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医学资源，拯救生命，重启经济。在全球新冠疫苗研究中，美国、中国、英国都处于领跑者的行列。目前，中国有两种灭活疫苗以及一种腺病毒载体进入三期临床实验。美国和英国也有数个潜在的有效疫苗进入三期。不过，在东南亚，只有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和美国一个制药厂商联合研发的疫苗进入了人体实验阶段。饱受新冠折磨的印尼和菲律宾缺乏研发疫苗的条件，他们知道自己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国外。然而，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政府已经提前与各大药企签订购买协议。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则表示，只有在本国疫苗需求全部满足之后，才会考虑与他国分享疫苗。 柏林说，即使这些国家想要购买疫苗，他们也得排队。东南亚国家的选择似乎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境内的新冠疫情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可能有更多的迂回余地来与其他国家分享疫苗。尽管新冠肆虐，今年北京对于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咄咄逼人，招致美国和相关声索国的不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七月宣布中国在该区域开采资源的做法是非法的。八月，澳大利亚代表团在一份对联合国的正式声明中也使用了这样的字眼。与此同时，东盟国家在今年早些时候也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印尼联合其他国家希望推进涉及南中国海的中国东盟行为准则。越南作为轮值主席国，公开批评中国在该区域引起冲突的行为。柏林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并不认为越南能够优先得到中国的疫苗。他说，越南已经预定了一大批的俄罗斯疫苗，这告诉你河内对于需要依赖北京的想法有多么的排斥。此前，人们希望印尼能够在东盟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的磋商中起到主导的作用。然而，随着印尼国内新冠疫情的爆发，在过去十天，该国的病例从不到2万例增长到20万例，地缘政治被放到了一边，寻找有效的疫苗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任务。帕拉马迪纳大学外交学院学长西斯卡对美国之音说，他补充说，印尼政府和媒体似乎都对中国的疫苗采取比较欢迎的观望态度。他说，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传媒似乎都更加聚焦在中国疫苗具体什么时候能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中国也希望通过将疫苗输出到东南亚国家而占据未来的疫苗生产线。菲律宾方面，该国总统杜特尔特由于对疫情处理不力而在国内饱受批评。他在七月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说，已经请求习近平优先考虑将疫苗分给菲律宾。同时他说，不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中国冲突。杜特尔特说，中国称对西菲律宾海拥有主权，我们也宣称拥有主权，但是他们有武器，我们没有，就这么简单。柏林说，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来，获取中国疫苗是要有地缘政治方面的代价的。他说，我认为中国外交官不会去说，你要么支持我们的立场来换取疫苗，但是期待值就是这样。如果你想要优先获得疫苗，那么你必须不能踩到中国的红线，而南中国海就是其中之一。缅甸也是其中一个需要关注的国家。缅甸即将在今年11月举行大选，中国希望目前的执政党国务资政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能够胜出。缅甸活动人士智库坦帕迪巴研究所所长辛佐温说，他补充道，这届政府与中国的关系良好，包括中缅经济走廊这些项目都已经基本落实，中国希望继续扩大其在缅甸的影响力。一个成功的疫苗只会加强这层关系。但是他补充说，大部分民众对于中国疫苗和中国提供疫苗的动机都充满不信任。与此同时，缅甸会为疫苗的优先使用权付出代价，这包括进一步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所有领跑的中国制药企业都拥有自己的制药设施，国有的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每年能够生产2亿支疫苗。目前，北京没有公布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的细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肯定了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疫苗的做法，但是他说，中国高调的疫苗外交是有风险的。
他当然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说跟与美国的这个疫苗民族主义啊，这个美国优先的做法相比，中国不管就是即使就是不完全意义上我们说的这个把这个疫苗作为一个全球公共产品，至少就是说他把疫苗就是向这种第三世界国家或者一带一路这种沿线的这个国家提供疫苗，当然这样做也有它一定的风险性，因为就是说在这些国家你没法你进行舆论控制，说一旦就是说疫苗在这些国家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这个我们说的 adverse reaction 不良反应或者是被认为就是说不够有效的话，那当你如果再登出来，实际上这个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应该就是说就是有就可能会造成的就是说这种不良影响吧。
波林则认为马尼拉是最有可能出现反中情绪的地方。他说，南中国海带来的反中情绪以及杜特尔特由于新冠应对不利支持率降到低点，如果中国的疫苗外交真的适得其反或造成公众愤怒，这大概率会发生在马尼拉。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雨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